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第二次，应该是今天首先我想跟大家看一个旧的麦当奴的广告你们不用理后面广东话讲什么的后面是不是可以帮我播放？
喂，你谂多咗啦！佢咁大方，都系因为麦当劳超值选，新加入猪柳蛋汉堡都系$8啫，仲有好多好嘢都系$5起，请自己又请人食，日日都有超值选。
短片中的那个女同学明显开心得太早，她对那位 Jason 的男同学有错误的期望，后来发现原来只是没有清楚了解，开心得太早。最后愿望就落空了。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信仰里面跟广告中的女同学是一样的，都很容易开心得太早，因为只有片面的了解，对神对信仰有错误的期望，最后落空。有些人会落入信仰的低谷，甚至怀疑神，离开教会，离开信仰。开心的太早，其实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一个危机，因为开心的太早代表信仰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这样的信仰很脆弱，不稳固，最终也不会屹立不倒。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信徒因为不同的冲击和原因而决定离开信仰呢？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原本非常热心的信徒，他们曾经热心侍奉，却因为不同的原因和挫折，离开了原本的侍奉的岗位，热心也从此熄灭了？你自己呢，有没有这样亲身的经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屹立不倒、根基稳固的信徒呢？今天我们看先知以赛亚的故事究竟跟随神屹立不倒的秘诀是什么呢？在读经文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求神引导。亲爱天父，我们很容易对你和信仰有错误的期望，落入开心的太早的陷阱。求圣灵透过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屹立而不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一到第四节，可以看荧幕也可以。好，我们读一二三。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好，暂时到第四节。故事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当时犹大在位最长的一个王，在位共52年。很长的时间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位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通常一个领袖更替的时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危机。一方面新的领袖能不能够好好的继承，会不会有旧领袖同样的魄力是一个疑问。二来，很多时候敌国会趁着新的领袖还未站稳阵脚的时候就乘机发难。 还有三来，新的领袖跟旧的领袖或者理念上会有一些不同。究竟新的领袖会带来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是好是坏，对人民是祸是福，很难预料。领袖的更替是一个令人紧张与忧虑的事件。其实情况不难想象，因为恩福堂很快也要面对类似的情况。苏牧师两年后就会退休，无论那一位的牧师取代苏牧师成为恩福堂的主任牧师，我们都会问，在新的牧师的带领之下，恩福会不会有所不同？以赛亚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中。在那个时候，以赛亚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看见无论何人取代乌西亚，这人如何带领犹大人，其实也不大关系，因为他看见背后掌权的是耶和华，他才是国家真正的领导人。以赛亚从耶和华掌权中得到信心与肯定，来面对国家人民未知的命运和将来。他看见耶和华的异常遮满圣殿，他看见上帝的伟大。圣经传统上常说，圣殿是耶和华的脚凳。我们可以试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一下以赛亚见到的那个意象，就是耶和华的双脚就放在圣殿的上面，耶和华就坐在上面。以赛亚见到耶和华所穿的床袍垂下，差不多长到地下，所以在双脚的周围围绕着整个圣殿。继续带入以赛亚看上望上去的时候，就看见耶和华的上身跟他的宝座。耶和华就是这样的大，在他的面前。在耶和华上面有撒拉弗侍立，这些撒拉弗是天阶中神的仆役。撒拉弗原文有发火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些发火的灵体在耶和华的上面围绕，周围飞，彼此呼喊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就是这样不断的呼喊，呼喊的声音大得使大地都震动。当时殿更是充满烟云，烟云不但代表神的同在，也可能是圣殿香坛烧给耶和华的香火，那一种馨香的气味，可以感受一下，想象一下，视角上，听角上，触角，嗅角，是一个很震撼的感受。撒拉弗呼喊三声，声在来形容耶和华，意思是耶和华是至圣。中文其实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好的东西更好，我们就会形容为好好。好到极的东西，我们会说是好好好好好好。耶和华不但是圣的，他是圣圣，不但是圣圣的，他是圣圣圣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耶和华是最最最圣的。圣这个词语有分别出来的意思。万军之耶和华是圣的意思，是耶和华跟世间一切的东西都有分别，无可比拟，超乎一切之上，是独一无二至高那个意思。到这里为止，到第四节为止， 简直是一幅完美天国的图画。那如果我们停在第四节，我们就开心得太早了。我们一同读第五节。一二三，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伟大，耶和华的圣洁，这成为了他在纷乱的局势中很大的安慰。耶和华是配得赞美，是至高，这个固然是真实。但以赛亚没有只停留在神的伟大与圣洁之中，相反，对比耶和华的圣洁，他看见自己与他人的不洁，他将眼光从上帝转向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民中。嘴唇不洁代表内心甚至全人的不洁，因为嘴唇所出的话就直接反映一个人内心的思想、价值跟品格。以赛亚深深体会自己不完美，其实不配看到神，他也深深体会自己与周围的、还在行邪僻的那些、犹大的人民其实没有分别。所以以赛亚这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祸在我灭亡了。图画从刚才那幅完美震撼的图画变成一幅恐怖灰暗绝望的图画。像以赛亚一样看见神的圣洁，其实很自然应该看见自己的不配。可惜我们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跟以赛亚一样，有时候信徒倾向只看见神的荣耀，却没有转眼看自己跟周围的环境，开心得太早。我们可以统称这一群的基督徒为离地的基督徒，他们清楚看见神的伟大与震撼，这都是真的，但他们只停留在一幅只有神的完美的图画里，在教堂里面享受着敬拜，也因此他们非常开心。他们认为有神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们对罪没有认识，也不承认罪带来真实很多的后果。他们的世界很简单，有神就一切都没问题了。他们认为自己有了神就百毒不侵。他们对有挣扎的弟兄姐妹会说他们不够属灵。面对忧虑的会说他们信心不够，祷告不够。面对哀伤的会说只要倚靠神就能够胜过。他们去安息里不会哭的，因为觉得哭是不对的。面对贫穷的人他们会说神必保守你们，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面对被欺压的人他们会说神必为你伸冤报应伸张正义，只需静静的等候免得自己凭了血气。这样他们就活在自己象牙塔中与现实抽离。可惜，现实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或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都有罪，也容易陷入试探。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很差，充满不同的罪恶与试探，我们随时受伤、软弱、犯罪。很多这类离地的信徒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承受不了现实的冲击，结果信仰崩溃。他们会问为何原来自己一直不能脱离很多的罪，为何教会中都充满不完美的罪人， 为何连教会的领袖也会犯罪跌倒？为何神没有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为何我亲爱的人 会生病，会面对死亡？为何我会抑郁不开心？为何我会受伤害？他们接受不到现实，完美的图画一下子崩溃，他们就会认为神其实也不是那么伟大，甚至、神不是真的，这样他们的信仰就崩溃、你会不会也跟这类离地的信徒一样，开心得太早，最后期望落空崩溃呢？真实的信仰是充满挣扎，这个世界和我们都因罪而破碎，从亚当的罪到我们今天的罪，这些罪都带来真实的后果，痛苦、不义与邪恶不是例外，而是正常。同时，我自己都知道、身边很多人在挣扎和哀伤之中。我在东九堂、服侍、长青、长者团契、我了解到身体软弱是很真实的。我参与社会关怀探访，我认识到贫穷人的困境。我去过无数的丧礼，体验生离死别，就算面对自己也不是、没有问题要面对。我也有我的疑惑。我、大学的时候读考古学，那时候考古理论对信仰的冲击，后来读神学的时候一样有。有时候甚至好像是我知道更多，我学了更多，我学了越多，冲击就越多，疑惑就越多一样。加上我看自己也一样有罪的挣扎，自我的挣扎、影响着我、怎么与人相处，在家中、在教会中都影响着我、做一个教牧同工、可能未必有太多钱的挣扎，但名权一样有试探。我也要提防情欲性的试探。的确，人生有不如意，社会有不公义，教会有坏人、是否很惊奇呢？不是说这些没有问题，深信这些也伤透了神的心，也可能令弟兄姐妹、困惑与伤心，但我们还不是在天堂。当然，认识三一真神绝对是福气，福音也有更新人生命的能力，能舒缓一些罪带来的伤害。但神拯救与将一切更新的功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候他将完全的和平跟公义带来的日子，我们还在等候一些神的应许应验。在这个阶段，世界还是一个悲哀的地方，我们要了解、接受、面对现实，要像以赛亚一样，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上帝的伟大反射自己的不配与不足，这样才是真实情况、全面的理解。让我们继续读、第六节。好，一二三，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以赛亚体会到自己的不洁、与 不配见神、突然有一个撒拉弗拿起了一块烧红的火炭，向着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从上面向着自己飞过来、想象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很惊骇的情景、 那个撒拉弗是否要施行审判，用火要 烧掉我这个嘴唇不洁的人呢？我们再读第七节，一二三，贪占了我的口，说，看啊，这贪占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看见撒拉弗拿着烧红的炭冲下来，谁知那炭只是轻轻地沾了自己的嘴唇。撒拉弗说，你的罪孽除掉了。以赛亚经历耶和华的恩典，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但如果我们停在第七节，我们又会开心得太早。我们继续读第八节，好，一二三。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八节，耶和华作出暗示，给以赛亚一个回应耶和华呼召的机会，去参与神的工作，与神同工。以赛亚没有停留在第七节，第七节他体验神的恩典，这恩典却立刻推动他去接受神的差遣。以赛亚也很快就给了神很好的回应。可惜不少信徒不像以赛亚一样领受神恩典，作为一个回应神的开始。他们只偏重恩典的部分，却对回应的部分有偏差。这类基督徒可以统称为不付代价、不委身的基督徒。他们比刚才离地的基督徒好一点点。他们明白自己是罪人，世界也不是完美。他们等候仰望神。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罪得赦免，死后能够上天堂就可以了。他们接受现实不完美，却安逸地将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神，认为自己只要享受神的恩典就可以了，不用做任何信仰的承担，甚至继续活在罪中，认为爱人的神必赦免自己，滥用神的恩典。他们的信仰是自我中心的信仰，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把上帝看成只是服侍他们有求必应的亚拉丁神灯的灯神。对他们来说，爱人、赎罪、看顾人、救人是神理所当然会成就的责任。这类不委身的信徒，当他们发现原来 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回报神实在是理所当然，神又有很高的标准，神要求人要爱人如己，要传福音，要舍己，不能再犯罪，不可自私自我，跟随耶稣是一条窄路等等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跟随耶稣了，认为自把自为原本的生活更好更快活，也因此他们的在信仰上跌倒。你会不会又是这一类偏重神的恩典，却忽略委身回应开心的太早的基督徒呢？以赛亚不是这样的，他领受神的恩典，这开启了他，让他有机会领受神的呼召，回应神。以赛亚很快就给神很好的回应，这又再呈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一幅降服在神面前，顺服接受差遣的图画。这一节也是很出名的金句，见证着以赛亚蒙召的故事，是整个段落的核心。 可惜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很多时候就在第八节就结束了，激励不同的信徒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参与神工作、跟大使命。如果你只想着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回应神的呼召，那么你就开心的太早了。只要继续读下去，我们便会发现原来这幅美丽顺服接受差遣的图画背后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执事、我们读第九到第三节，一直到、第三节最、十三节最后，好、一二三，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前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绿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九节，原来耶和华叫以赛亚做什么呢？是要以赛亚去宣讲一个审判的信息，不是一个很好听的、福音的信息。第十节甚至说，神要故意让百姓不能回转、悔改得医治，使审判必然临到，不会落空。以赛亚的侍奉是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好像与我们理解神的心肠有很大的、跟理解大使命有很大的矛盾、其实也、不难解释。耶和华要以赛亚宣讲的是一个没有、扭曲、纯正的正道。面对纯正的正道，人只能有两个反应，第一就是悔改回转，第二就是咀嚼、正道，继续的自把自为。耶和华深知人的内心，他一早就知道以赛亚要宣讲的对象哪些百姓是后者，哪些不会听的 百姓。耶和华不是故意不让百姓回转，而是、要以赛亚不能因为害怕听众反感就扭曲真理。这正正就是当时一些假先知、自己做出来那些平安的信息，他们讲的那些信息并不是出于上帝。他们会那些假先知会说，耶和华已经悦纳你们了，所以不要忧虑，审判不会临到的、只要继续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假先知也会说、耶和华会保护犹大、脱离北国以色列跟亚述的威胁、继续安安乐乐的生活，继续献祭给耶和华、到圣殿敬拜耶和华就可以了。这样的假先知有很多的追随者，表面上他的追随者也都是金钱的，那一切都是表面虚幻的，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必然崩溃，不会屹立不倒的。耶和华已经不想再看见这些虚幻的金钱，耶和华就是要百姓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能让他们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耶和华要以赛亚宣讲纯正的真理，也预计以赛亚 将不断 被拒绝、啊、一点果效也没有。以赛亚听到这里也问、啊、是否要到永远呢、啊、这个苦差何时能够完成呢？何时才有一个更好的差事给我，可以有更好的果效？11-13节的图画是凄凉的、啊、预言审判的应验与来临。上帝差派以赛亚去做的职事不会改变国家，不会改变众人的心归向耶和华，他反而会见证人的堕落与死亡。回应神的呼召是件大使命，本来是好得无比的，但如果只停留在第8节，却是开心得太早。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充满热诚，希望为神的国一展所长，发挥恩赐，他们充满愿景，热诚十足，他们投身侍奉，但经过一段的时间，发现与他们预期不一样，期望落空，就不堪一击，耗尽，被逼停下侍奉，沮丧到甚至会质疑自己起初的呼召，甚至离开信仰。这类基督徒可以统称为过分乐观的基督徒。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位这样的基督徒呢？今天神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但如果神说啊，你去传福音，但没有人会觉知的啊，你是会不会仍然去呢？如果神要你带领小组啊，却说那个组最终会散的啊，没有人会留在教会啊，你会不会带这个小组呢？其实是很真实的，无论如何关心社会中贫穷的人依然会存在，贫穷的问题不会解决的。无论如何的发言，同志运动、新解放的运动不会被消灭的，会继续透过舆论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撇弃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将神眼中不道德的合理化，甚至去消灭神的声音，不会改变的。无论如何关心社会，宣扬正面的价值，社会依然是讲求自身利益。无论如何为病患者祷告，疾病仍然残害人的身体健康，人依然会继续的病死。做和平之子，无论怎么样做，无奈双方依然是分歧撕裂，吃力不讨好。为何神的旨意还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难道一直没有敬畏神的人在默默劳苦付出吗？这不是信徒的问题，我们只管去做上帝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职分，是一个苦差。让我问一下大家，带领一个信应的人信耶稣容易吗？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合作上的冲突做和平之子容易吗？恒久忍耐去关心一个长期的患病的人，或者有不良习惯进步很慢的人容易吗？像耶稣一样舍己爱人容易吗？在婚姻的危机中继续坚持忠诚，面对问题不分开容易吗？在这混乱的时代持守圣洁与正直容易吗？全部都不容易，但全部都是我们信仰很忠心很核心的东西。侍奉神 是不是一定万事如意？所谓得神保守，被神大大使用，很有成绩呢？我们侍奉是否一定跟弟兄姐妹合作无间，没有与人合作相处的问题呢？是否一定充满喜乐，没有愁烦与失望呢？其实在教会侍奉会遇到的困难跟在外面工作差不多，有时候甚至更困难，因为外面工作可以随时不干，但侍奉独一的主却不能。我们永远在永恒的里面，大家都会在一起的，关系的问题不能逃避，必须处理和好才行，否则天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侍奉神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职事，侍奉有疲倦需要休息，有时候是无可厚非的。但很多过分乐观的信徒，就因为对侍奉有错误的期望而开心得太早，期望侍奉中必定有很有喜乐跟果效。当侍奉中面对 真正吃力不讨好的职事的时候，没有果效面对一些对公的问题人际的问题面对侍奉上的失望甚至受伤，与自己起初的期望有落差，就从此一蹶不振，也不愿意再承担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所做的会有贡献，有成功感，很正常。但以赛亚的蒙召给我们的启示跟榜样，就是神的差遣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神更看重我们的忠心而非果效。最后让我告诉大家苏格能够屹立而不倒的门徒的秘诀，其实正正是刚才开心的太早的信徒的相反。第一，就是要了解接受面对现实，一方面深信我们的神是伟大与真实的，像以赛亚一章中看见的一样，但同时也要平衡，像以赛亚一样看见自己跟世界的软弱跟不美，要与世界一同承担世间现实的愁苦，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挣扎的人同行，无论是丧亲的人、家庭破碎的人性取向上挣扎的人、陷入试探中挣扎的人、患病的人、被欺压的人，都陪伴他们分担他们的困苦。很多人认为屹立而不倒的信徒是那些很表面很强壮没有挣扎的信徒，其实刚刚相反，屹立而不倒的信徒是充满挣扎而能够接受与面对一切的挣扎与痛苦，不断倚靠仰望神的那些信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台风吹袭的时候，不少看似很坚固的树会被吹倒，但你不会看见柔弱的小草会被吹倒的。这是因为小草懂得随风飘动，大树却过于坚硬，就承受不了强风的吹袭而倒塌。屹立而不倒的信徒其实像草而非大树，表面上他们不强壮，好像随风飘动柔弱的草一样，这是他们接受 并且坦然面对自己的挣扎和软弱。但正正因为他们如此，他们才不被吹倒。相反，外表坚固的大树才真正承受不了真正的强风。如果今天你也在不同的挣扎与困难中，这是现实，是正常的，并不代表你缺乏信心，不够属灵。 也是这代表你真实体会到在世，在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尽管如此，屹立不倒的秘诀就是坦然地面对这些挣扎，知道这些挣扎暂时不会离你而去，只能继续一步一步地挨着走下去。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唯有在软弱中才能体验神的恩典够你用。你何时软弱，何时才会在主里面刚强，这才是屹立而不倒的道理。所以继续地走下去吧。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离地的信徒，鼓励你不要逃避，积极面对现实的悲哀，学习在挣扎与哀伤中走下去，免得有一天这些悲哀跟挣扎追上你了，你会面对不了就跌倒了。面对自己的罪也一样，认定自己其实是软弱的，其实也有很多的疑惑与挣扎，这是正常的。也不要怕跟别人分享你的软弱，让弟兄姐妹与你一同的分担和同行。那在疑惑与挣扎中却不要放弃，或者 你也会像以赛亚一样问，这到几时为止呢？我也只可以说，不会直到永远的，是知战知轻的苦楚，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二，要有回应神使命的心。我们一方面要接受神的恩典，像以赛亚沾了那个火炭，罪孽就得赦免了。但同时也要平衡，知道这个恩典带来的新生命不能糊糊混混的过，要向神而活，其中也包含很多的代价。其实新生命永生才是属灵征战的开始，你只有打跟不打的选择，不打就等于自动投降，魔鬼会重新的俘虏你。所以唯有愿意回应神的使命，付上代价做主的精兵，打属灵的征战的信徒才会屹立而不倒，不是舒舒服服的。像圣经说，四面守敌却不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样出于神莫大的能力才会显明在你的身上，这样才会屹立而不倒。弟兄姐妹，你不能够不愿意委身付代价的，所以要跳出安舒区去作战，对自己身子里面的罪宣战，对世界上的不义、世界上的不幸宣战。回应神的差遣与使命，做主的精兵，疲倦了也要守着，邀请你身边的沙场的战友跟你并肩作战。你何时回应神的使命，何时就会屹立不倒。你何时懒惰不打了，何时你就会被攻击倒下。最后第三，要有吃力不讨好的心智，要像以赛亚蒙召一样，神不在乎成效，只求忠心。一切的果效其实在神的手中，正如第十三节所说，圣洁的 种类就像一棵被砍伐了的树，树却没有全死，仍能慢慢地再发嫩枝，重新地生长起来。神会亲自保守他自己的工作，神也会使用我们，但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 我们不需要理会，只需尽忠做好自己被托付的使命和工作就可以了。先知以利亚当年求死，正正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胜于自己的列祖，对自己的施工果效失望。不要跌入同样的陷阱，神所求的是忠心。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精益求精，因为忠心就是要给神最好。在吃力不讨好的侍奉中仍然坚持下去，尽忠深信我们劳苦在基督里不是徒然的，那荣耀的冠冕也为我们存留。你或者会问，如何坚持下去呢？其实也只有回到第一个秘诀，每天挣扎着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屹立不倒。就是这样不断的挣扎，不继续的坚持，继续的挣扎，一直的抓着神不放，求救。也是这就是现实中有血有肉基督徒的生活。信徒生活未必天天都这样悲哀与辛苦，但一定会有悲哀辛苦的日子。如你还没有经历过，我相信将来你也必定会经历。喜乐平安的日子不难过，要屹立而不倒很容易，悲哀辛苦的日子才是我们真正的考验。所以我今天特别针对悲哀辛苦的日子，希望我们就算是这样也能屹立而不倒。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纵然需要一直的面对艰苦与挣扎，承担使命，付出，吃力不讨好，你希望做一个坚固屹立不倒的信徒吗？还是你选择舒舒服服，甘于做一位短视，只顾暂时，经不起时间考验，开心得太早的信徒呢？纵然有困难，你是否仍然愿意回应说请差遣我？让我们凭着拥有正确的期望与心智，屹立而不倒，尽忠到最后。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会不会开心得太早呢？你有没有忽略现实最带来的悲哀？你有没有准备回应神的差遣？你有没有准备付跟从耶稣的代价，走窄路，承受吃力不讨好的指示？今天神跟你说了什么呢？纵然是困苦，是要付代价的窄路，吃力不讨好的指示，如果你还愿意同神说请差遣我的话，我要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纵然知道是艰难，要付代价，吃力不讨好，你还愿意说请差遣我的话，请你可以站起来，我想为你祷告。亲爱天父， 我们就是这样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无力自救，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也体验过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太好，我们愿意回应你。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条道路很不容易，感谢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时做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就每时每刻依靠你，坚持走下去，尽忠直到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